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因为我看见昨天这个二月八号的有几件事情啊，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中国的一大飞机，这个 C919 大型客机，那这个第一次呢飞到海南岛的这个三亚的国际机场，这个中午11:43到的。我看那个网上有很多消息，就这个飞机呢就开始在试飞了，就是三亚之旅啊，从上海浦东飞到三亚，从三亚呢又飞到哈尔滨，那个呢就是这是运载能力的试验了。那么这架飞机呢，昨天的这个中午呢是平稳的降落在三亚的机场。那么这个三亚机场呢，用民航最高规格，就是两个那个喷水车在喷水，就是过水门，就帮这个 C919 飞机接风洗尘。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消息大家都看见了，这个我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要讲啊。那看了这个消息以后呢，我首先就是想知道呢这个飞机啊大概是什么样子的。919呢是一个中偏大型的客机，不是最大的，就坐100多人，如果坐得挤一点大概坐180-190人的样子，就这样的一个飞机就算大客机了。这个919是第一种，后面有个929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我今天呢给大家过一过。那么这架飞机呢，这个919的这个长相啊，这个样子呢非常像这个空中巴士的 A320 啊， A320 的新一款叫 NEO， 长得很像。但是呢要稍微看一下呢，这两个飞机还是不一样的。 C919 啊，这个中国做的，这个机头呢更加圆滑，翼尖呢不是垂直向上，而是翘向后上方，那个垂直尾翼的棱角呢也不是那么分明，这个大概就是这个长相。那么所以呢有些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拿了一架 A320 的飞机来代替这个 C919 的飞机呢？大家看看这个长相，你比较一下两个飞机，它还是有些细微的区别的，不过的确长得非常非常像。那么现在呢这个 C919 啊正在各个大的机场呢就紧张的试飞，那昨天这个飞三亚也从浦东飞呢也是试飞，那么并且呢做这个起降啊这些准备啊，现在呢就是要准备投入运营了，因为它在中国已经试航飞行了，那将来大家如果在国内呢飞这个国内的航线，那很可能呢就是坐着这个 C919。不过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各大这个国内的机票的平台呢还查不出相关的这个 C919 的这个现在飞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现在的飞呢都是试飞。不过呢有些人说，这个23年的2月1号，当时东航有一架919的这个飞机从上海虹桥飞到北京的大兴机场，在飞回合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说有一些问题啊，有些说问题呢我看那个没有讲得很清楚，一个叫反推时效啊，这个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如果是反推时效呢就跟发动机有关系。那么这个飞机呢当时已经是这个进入运营了，就是 MU7819 啊，回航叫7820，这架飞机呢没有飞到合肥，而是直接飞到上海虹桥，就是飞机呢可能要修。那当然呢我们知道 C919 的发动机呢是法国的发动机，如果出问题呢是法国的发动机的问题，所以呢网上有很多说这个就不怪我们呢，就法国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 C919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它主要的竞争对象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波音啊，和这个欧洲的这个 A320， 就是波音737和 A320， 这是主要的这个竞争的对手。那个当然呢这个现在还，我估计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竞争的态势，因为呢这个因为这个还没有通过国际的试航啊，就是919还是通过中国的这个试航，如果呢要接美国的这个能够接受它飞航，或者是欧洲接受它飞航，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的客机，那么离这一天呢恐怕还有一定的距离，要中国自己要飞航。 那么当然呢，这个时间很赶了，这个飞机花了那么多钱去做，做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个每架飞机呢进行100个小时以上的空机试飞，就是要检查它的运行的安全性啊，维修的可靠性啊，各方面的确认。那么如果呢在2023年春天能够各方面都满足这个民航局的规章要求，这样呢就可以全面投入商业的载客运营。这个飞机的研发一共用了14年，这个呢是中国民航市场第一次这个拥有自己研发的这个喷气式的干线的飞机，这就不是支线飞机，是干线飞机。那个 C919 呢是2007年立项，3年以后就是2010年的10月份，这个在上海的中国商飞啊，就商业飞机公司向中国民航递交了 C919 的型号的合格证的这个申请，那么中国民航呢就开始受理。那么以后呢经过了5年的研究和制造，2015年的11月那个 C919 的第一架飞机呢就已经下了总装线，就做好了。但是这个本来呢这个下线以后就准备2016年的交付使用，但是呢有各种的问题呢就被延后了。我们知道这个呢到了2017年的5月， C919 就成功首飞以后就进入了全面的试飞的试验啊，有6架试飞的飞机就做了这个动力性能操控这些试飞的项目，有2架呢是静力的试验，就是疲劳试验，就等待检验的结果。经过5年的试飞和改进以后呢，那到了9月29号，那这个2017年就合格了，那就证明了它达到了设计要求。但是呢这个已经交付了，投入了商业的飞行，那到底呢事实能不能进入这个商业的飞行呢，这个其实呢是比较难的啊，有一个距离，这个呢就是有一个竞争的问题，当然还有本身的问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先讲讲 C919 啊，因为我们这些听众的朋友呢可能有一天呢自己在国内呢就会坐上 C919。 那个这个飞机呢是按照国际的试航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最长的航程呢大概是5500公里，所以呢它可以飞到这个东南亚，飞到日本、韩国，这都不成问题，飞到俄罗斯都不成，5000多公里那是很远了。那么这它的机舱呢就按照这个位置，如果松一点，这个商务舱多一点呢158座，如果紧一点就全部是这个座位的话呢168座，一排呢是6个座位，就一边都3个，就挺宽的，一条单通道分成2边，每边3个。那么这个布局呢和这个空中巴士，这个空客 A320 和波音737的布局是同样的，也就是非常国际。我们知道干线客机这一类型的是全球需求最旺盛的市场，大的反而不受欢迎啊，大的因为要飞得远嘛，你那个成本高啊，747啊，787啊，777啊，那些飞一次，还有空巴380啊，这些都不适用，你的起飞的时候如果没装满的话你就亏本嘛。那么所以呢这种飞机呢最受欢迎，而中国的航空市场呢是订单高，中国虽然做了很多高铁啊，但是中国因为太大了，所以呢需要飞机还是得多啊，它不像一些小的国家不坐飞机那个可以改用别的，那个像韩国你不飞的话，你坐高铁的话你就基本上没多大就走完了。那个但是在中国呢你不飞就麻烦了，你就别说北京到广州，这样呢你要坐高铁的话你要坐6-7个钟头高铁啊，你要是从上海到广州也是4个钟头以上，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些地方都是高飞，所以这种干线飞机呢是特别的欢迎。那么所以呢 C919 的第一批客户呢是中国的航空公司。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今年订的就是一家航空公司，就是上海的东方航空公司东航。那么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人就说这个 C919 呢它就要竞争这个波音和空客的垄断地位，那么就是要挑战。 那么有些人呢就一试飞成功了就很欢呼了，就说这个事情就马上可以挑战了。不过呢我就说了，这个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步就是要取得美国和欧洲的试航的证明，包括欧洲的航空安全局这个 EASA 这个 ESA， 还有美国的航空管理局就是 FAA， 这两个要通过了你就可以在全世界飞了。如果这两个不通过，你基本上只能在国内飞。那么当然呢这个 C919 呢它呢是真正的在这种主要类别的喷气式的飞机当中，这个要争取试航证明的非西方国家的产品。那么所以呢就奠定了中国产的飞机呢它是作为波音空客的主要的竞争者的地位，它现在是申请这个吧。但是说俄罗斯的飞机也可以啊，俄罗斯的飞机大部分的都没有取得 FAA 或者是 EASA 的这个试航。就俄罗斯的飞机，因为俄罗斯它所有东西都不透明，它想竞争呢买它的国家也就是它那些盟国啊，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国家，那包括中国也不用俄罗斯的飞机飞，那就情愿自己做，就说明俄罗斯飞机呢它虽然是做得大做得先进，但是呢的问题呢是比较大的。好了，这个就讲了。我们知道这个 C919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它比较便宜，空中巴士或者波音的同类的飞机，这个空巴320波音737，它的价格大概是1亿1000万美元和1亿2000万美元，而这个 C919 的价格是9900万美元，接近1亿美元，稍微便宜1000万一部。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真正的潜力所在，就是我便宜嘛。这个未来20年全球要买新的这种干线的飞机超过9万架，所以呢一共呢在未来20年呢事业各个国家会投入64000亿美元去买飞机。那么中国呢是买的最多的，中国航空市场呢要接受这个客机呢9284架，支线客机是958架，就是小一点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很多的。其中呢单通道就是现在919中单通道6288架，双通道就更大的这个2038架。所以呢到了2041年，按照现在的统计，中国的这个飞行的空中的这个飞机呢就是这种商用的飞机达到10000架。这个要占全球的客机的总数的21%，所以呢中国航空市场会变成全球最大的单一的航空市场，所以呢这就是现在为什么要争的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有一段长的很长的路要走啊，有些人估计呢保守一点的说大概10年它才构成对于这个波音飞机或者是对空中巴士的一个竞争，现在呢还有一段的距离。不过呢我们就先讲讲美国的波音公司。波音公司呢最近呢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大的。波音公司呢因为它的这个737客机啊出了问题啊，我们知道前2年掉了2架飞机，一个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在埃塞俄比亚，都是飞机本身的设计的问题。那么这个所以呢波音公司呢是受到影响就非常大了。现在呢这个波音737的 MAX 这个航班，这个事实上呢是大家都不太用的，就是大家并且呢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在飞机采购上呢是放弃了美国去买欧洲的，那这个呢也就是等到欧洲呢赚了很多。那个空巴 A320 和波音737，这是全球需求最旺盛的机型，而买这两种飞机呢中国航空公司买的呢就超过了全球需求的1/4，也就是你要想坐飞机你就要出口到中国，所以呢就非常的厉害。但是呢波音飞机呢它呢就现在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波音飞机呢它这个一个受政治的影响，第二个它自己的质量也有问题，所以呢它的飞机呢就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讲的今天看见的这个C919 就第一次飞到三亚，这个又然后要飞到哈尔滨，从浦东飞三亚再飞哈尔滨，这个距离很远，就是试这个飞机。估计呢2023年这个 C919 是真正可以进入到这个 运营的市场上，也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朋友呢，恐怕有很多人呢就会坐上这个飞机。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飞机，说这个世界上都不用俄罗斯飞机。我的确，我呢这么多年好像坐过一两次的俄罗斯的飞机，那个还是早年呢在中国从广州到北京坐的是个一流升啊，1218两个螺四个螺旋桨的那种飞机，声音大得不得了，那个印象非常深的。那么后来呢中国也就停用了这个飞机一流升，那个一二那个中国现在完全都不用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下面呢就想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为什么俄罗斯的飞机搞了这么多年，它的轰炸机战斗机都这么厉害，它的民航机就是进不了国际市场呢。我下面呢就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现在世界大型的民用客机的主要的玩家就是四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法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法国呢包括欧盟了，法国、德国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合起来做的这个空中巴士，但是主要这个是在法国，因为它的总装配是在法国的图卢兹啊。这个我们就讲这个四个玩家呢，这个美国呢很先进，欧盟加起来也还比较先进，俄罗斯呢其实它的发展这个民用飞机呢它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中国呢这个才14年才做出第一部的这个自己的民用客机，所以俄罗斯应该是排到老三，就是在美国、欧洲后面就是这个俄罗斯，就欧盟以后。俄罗斯的民用客机的底蕴实力呢是本来不差的，但是一直呢就不温不火，就是从来没有人觉得俄罗斯有竞争力。那么俄罗斯为什么呢？那我们就讲讲俄罗斯这个喷气式的客机的历史。1949年英国呢出了一款喷气式的客机 Comet 叫彗星，那么当时斯大林还在，1949年斯大林呢就急了，就说呢那不能让这个英国一家独美，我们俄罗斯这么大就要做了。这个斯大林呢就要求苏联的设计公司 Tupolev 设计局就研制跟英国的这个彗星喷气客机类似的这个飞机。那么当时苏联的这个设计大师就图波列夫啊，就图多少型嘛，图波列夫呢当时就快了，就用当时的俄罗斯的这个轰炸机，中程轰炸机叫图16啊，就用它作为一个蓝本，就设计局出民用的这个图104。这个图104到早年飞中国飞的很多的啊，这个飞机也挺好看的。但是呢这个图104呢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呢，这个飞机基本上就还没有飞起来，斯大林就去世了。1953年，这个飞机呢就停留在图纸上。那经过了马林科夫，最后到了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呢就全力推动了这个图波列夫104的量产。这个是第一架俄罗斯的喷气式的客机，那就不是轰炸机了。1955年10月，这个图104的第一架量产机已经完工。56年呢？就这个就出来了。那赫鲁晓夫呢就等不着急，因为要通过测试啊、验收啊等等这些，那就匆匆忙忙的做了。1955年10月份这个下线，1956年的年初，赫鲁晓夫呢就说我就坐这个飞机访问英国，就是跟英国去示威。1956年3月20号，这个庞然大物就降落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引起西方的轰动，说哎呀这个俄罗斯厉害啊，这个飞机跟我们的一样啊。那么1956年4月18号，这个赫鲁晓夫访问英国，他呢不但是去了一架他自己做的，还去了一些随员，去了3架。那么当时的英国大家一看，这个飞机真是非常成功的喷气式飞机。这个图104呢，我们知道赫鲁晓夫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坐的这架飞机，其实耗油高，内饰差，起降能力也不好，它载客也少，就是只能坐50个人，但是也是很威风的喷气式的客机，两个发动机。好了，赫鲁晓夫呢就命令说继续改进。那么1957年，图104A 就面世了，那就不是50个人，可以坐70个人了。然后到1959年，这个图104B 也面世了，载客呢100人。 那么赫鲁晓夫说这个飞机呢，这个不行，我们呢希望呢做一个更大一点的。他呢就与苏联的新的轰炸机图95作为基本设计和动力系统，也请这个图布列夫设计公司来做，做出了更大更快的四个发动机的图114。这个一共的四个发动机，一边两个，最大乘客连220人，这个航行距离呢可以达到14000公里。这个是在波音747出现以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那么所以呢这个图114就变成了苏联官方的这个口号。那个图114的这个运航能力呢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个我记得这个赫鲁晓夫好像是第二次访问中国，就是做了一部图114来，当时我看那个照片是很惊叹的，这么大的飞机没有见过啊。那么但是呢由于冷战，这个图114没有什么用，你飞那么远干嘛呢？没有国家接受你啊，因为冷战呢、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那么这部飞机呢就等于呢没有什么飞行，你从俄罗斯只能在国内从这个莫斯科飞到西伯利亚，那用不着啊，你中间可以停下来加油，都是你的领土啊，不需要跑这个14000公里啊。所以呢这个图114没有大规模的生产。那么如这个任务呢又丢给了图布列夫设计公司，让图布列夫呢去折中呢就不做这个四个发动机了，就是说三个发动机的，就是图154，把一台发动机呢放在尾翼，就是那像三叉戟的那样的客机。这个是苏联时代最成功的客机啊，图154。这个客机呢能够飞到11900米高，节省了燃油啊。最快的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950公里，这是协和客机时代最快的客机。最大的航程呢6500公里，最大的乘客呢180人。那么这个飞机呢到了2006年才停产，图154生产了935架。那么除了苏联和俄罗斯这个时候用，后来俄罗斯的民航也用，现在还在用啊，图154。那个还有很多的国际的客户，有很多他的盟国就用图154。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俄罗斯呢有三个主要的这个设计公司，就做这个商用飞机的，做飞机的吧。一个是图波列夫，他出的飞机叫图，另外一家呢叫伊留申，他出的飞机叫伊尔啊。这个是两个很大的这个设计公司。那么伊留申公司呢也接到了苏联政府的命令，研制一个远程的喷射客机，目的呢是要取代这个图114啊，就是领导人做的。伊留申呢就提出的伊尔62的方案。1962年伊尔62呢就成功。这个伊尔62现在在北朝鲜还在飞呢。伊尔62和美国的707和美国的这个道格拉斯 DC8 还有这个英国的 VC10, 这叫做喷气式客机的四大先锋，伊尔62超过图波列夫。那么伊尔62呢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发动机的推力呢是最大的。后续的伊尔 62M 的性能就更加优良，这就代表了苏联制造的最高的水准。伊尔62的起飞最大的重量是168吨，和后来的波音767呢是同水平，最大的航程10000公里，轻轻松松从莫斯科飞到纽约，最快的速度每小时900公里，最大的载客呢186个人，并且呢坐得还相当舒服。所以呢飞机面世以后，赫鲁晓夫就很快就换了，不做图114了，也不做图104了，就做伊尔62啊。所以呢从此以后伊尔62呢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专机。这个后面几个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个叶利钦、普京都坐这款飞机。那么这个伊尔62还有一个伊尔62的，特别是它的 M, 它的事故率呢是最低的，就证明的是最好的。那么当然呢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啊 ,1990 年苏联呢是非常想加入西方国家的航空体系，在国际航空市场分一杯羹。那么这个俄罗斯不就是一手好牌吗？这个俄罗斯呢就想 想做自己的研制的大客机。那么当然呢，苏联的几家公司啊，三家大公司了，一个呢就图波列夫设计局，一个是伊留申设计局，还有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我图波列夫设计局叫图啊，图多少？这个伊留申设计局出了这是伊尔，还有雅科夫列克呢出这个出的就是雅克，就是这个世界知名的大型设计单位。那么经过了很多次改组以后呢，这个苏联呢，这个瓦解了，俄罗斯呢就改造，但是搞来搞去啊，一手好牌就打烂了。他呢最后呢几个设计局合伙干，就搞了定型位叫 MC21， 直到2008年呢才完成设计方案，就进行研发的阶段。那么这个 MC21 飞机呢，最初呢用两种发动机，自己产的俄罗斯的这个 PD14， 当然呢还用这个美国的这个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的这个 PW1400G 的发动机啊，这个就用这个来做。当然用美国这个发动机呢，这个 Hewlett Packard 公司的这个就用的比较成功了，所以2017年试飞成功。那个后来呢又装了俄罗斯自己做的这个飞机，用美国的发动机呢就一飞就成功了。用了俄罗斯的发动机这个 PD14 的话，到2020年的12月份才完成首次的这个试飞。那么这个从基本的参数来说，这个跟波音737空客 A320 和这个差不多，跟我们这个 C919 是同一级别的飞机。那么当时俄罗斯的这个总理啊，梅德韦杰夫就说，这个 MC21 是21世纪最伟大的客机。那么但是这个客机呢，这个慢慢呢就开始呢就做这个，当时做的时候呢，俄罗斯想快一点加入世界的，那么就找了很多国家呢就参加这个力量，那么并且呢找了很多人帮忙，那么也就和这个比方说和波音公司来一起研究等等。那么俄罗斯呢，他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款呢，这个 MC 啊，这个21就是自己单干，但用的是美国的发动机。另外呢他搞了这个 Sukhoi 啊，这个苏凯的超级100客机，叫 Sukhoi Superjet 100啊，就用这个客机。这是俄罗斯 Sukhoi 民用飞机公司和波音公司一起做的。这个呢波音公司既然参加，那就很容易按照西方的市场标准，因为俄罗斯以前的飞机都是只是按俄罗斯的标准，那要进入国际呢，你就用这个 Sukhoi 超级100。那么波音公司带头，西方航空公司都参加，意大利的爱莱尼亚航空公司这个拥有了这个超级 Sukhoi 的这个100客机的 25% 的股份，深度介入。法国的泰莱斯公司为这个 Sukhoi 超级100客机开发系统软件并且投资，德国的这个 Liebherr 公司也为作为风险的这个一个伙伴，帮这个飞机呢设计大气数据管理系统、飞控系统等等。所以这个进展的神速，好，2008年就投产了，这样呢不温不火的卖了10多年，没见到有大的飞这个飞跃，现在也没有看见有多少这个飞机在天上飞，就是俄罗斯自己这个温汤水。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呢想跟中国合作，就是跟中国合作做 C929 呢，跟中国呢是谈得不错的啊，并且中国也很真心的想跟俄罗斯的合作。那么但是呢这个 C929 呢发动机上有争议，俄罗斯呢要用自己的发动机，中国呢是争取能够用比方说英国的劳斯劳斯劳劳发动机，或者是欧盟的发动机，因为中国呢觉得这个比较保险啊，用自己的发动机你不保险的。俄罗斯呢就怕别人去经济制裁它，就七谈八谈就搞到这个现在。那么这个飞机呢肯定是泡汤了，因为这个929现在没法搞，因为俄罗斯肯定是没办法，中国在这个情况下绝对不会愿意用俄罗斯做的发动机。但是呢这个飞机要用西方的发动机呢也存在一些困难，那估计呢这个929最后呢就是中国自己单干去做，很难去合作，跟俄罗斯就合作不了。所以呢我们就讲讲俄罗斯的这个经验教训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体系不同，跟西方体系完全不同，矛盾很多，一直不合，所有的这个 这个和西方的航空工业的市场化、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迭代性、质量系统、服务标准都是标准的。俄罗斯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有的设计局和制造厂是各行其事，两个单位是平行单位，前者呢只花钱，后者能够赚钱，这个所以就没话说。那制造厂呢是有话语权，因为它能赚钱，设计局呢没有话语权。第二个俄罗斯的飞机的问题呢，就是主次不分，经常被烤脖子，发动机自己做不好，那怎么用呢？ MC-21 用美国的 Hewlett Packard 的这个 PW1400G 发动机，做的时候非常愉快，到量产呢，美国人说不给就不给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俄罗斯呢，这个民航的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讲到中国的今天这个题目开讲，就是讲 C919， 事实上扩展一点想，讲到 C929 的时候就讲到俄罗斯的合作。所以俄罗斯呢，一手好牌打成一手烂牌，就说明呢，大飞机真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够玩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谢谢。